好的，我们中间休息了差不多四个礼拜啊，换了一点主题，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旧约圣经民数记的第五讲，我们接着把民数记讲完。我们今天讲一次，下一次再讲一堂，应该民数记可以讲完。好的，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民数记。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部分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叫巴兰的故事。我们这名字就起来叫巴兰。好，我们一会儿来看看整体巴兰，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民数记呢，如果用我们今天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人口普查，所以很简单嘛，很容易明白。一共做了两次，第一次呢是他们离开西乃山向约旦河东岸出发的时候做了一次，第二次是等他们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又做了一次，一共两次人口普查。所以这是这一本书描述的主要内容。那么这本书的详细记载里面，除了这两次普查以外呢，它还有在这一段行动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一共38年的历史当中，实际上他们做的事就一件，不停的走路，不停的抱怨。所以你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抱怨。我们用了两堂的课给大家讲了抱怨，抱怨的事太多了，但主要是抱怨吃的，学吃的不好，太单调，他们想吃一点重口味的东西，就觉得没有那个黄瓜，没有那个西红柿，没有辣椒不舒服，就想吃一点带口味的。上帝给他的玛纳呢太单调，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他们很烦，所以主要的抱怨集中在这方面。好，那么等你读到第22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38年的时间呢，圣经对他们的记载其实很快，哗就过去了。到了第22章，直接说他们到达一个地方叫摩崖的平原，约旦河的东岸，也就是他们38年的历史就走完了。到这儿以后呢，他们要过河进迦南。那么在过河之前呢，你知道他中间打了两场胜仗，这两场胜仗打完呢，他的南边住着一个人，一帮人叫摩崖人，他的再南边往下住着一帮以东人，还有一帮米甸人。那么当这些人看到这来外边来这么一帮人，将近200多万人住到那儿，他们要干嘛呀？他们心里就有点慌慌。这时候呢，我们把圣经打开第22章，说以色列人起先到达摩崖平原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呢，就对着耶利哥安营。我们知道耶利哥在约旦河的西岸，那么他们现在在约旦河东岸。那么以色列人就像亚摩利人所行的那些事儿，巴勒看见了。谁是巴勒呢？巴勒就是摩崖人的王，也就是摩崖这个民族里面的统治者。他们看到这一组人呢，就想着说，摩崖人说以色列人甚多，就非常害怕，内心恐惧。他们就找了一个伙伴，合作伙伴呢就是他的邻居米甸人。他和米甸人说这么说的，他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周围一切的东西都要掳去。其中他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叫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有多少人明白这个比喻什么意思？有多少人见过牛吃草吗？
见过。
在草里面吃还是在地里面吃？都见过吗？牛吃草怎么吃啊？如果你不注意观察，你就不知道这个比喻讲的什么意思。牛的牙齿呢往往对不到一起，所以你很少看到牛用牙齿咬着吃草。它是怎么吃呢？用舌头把草这样撅起来一拽呢，它会把草连根拔起来。所以牛吃完的草场呢，往往会把草全部根拔掉。如果你地上吃的话，你要知道这个现象。所以牛一般情况下吃草的时候要吃那个很短的草，它才拔不起来。如果很长的草呢，连根就拔掉了。所以这个地方他用了一句话说，这200万人到我们这儿来的话，就像牛舔田间的草一样。什么感觉？他会把我们连根给我们拔掉。现在听明白这个比喻没有？就这意思。好，那么这时候呢，这个西巴的儿子呢叫巴勒，做了摩押的王。那么他怎么办呢？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名人，我们两个合起来啊，去这个地方，一个地方叫匹多，到这儿去请一个人，这个人叫巴兰，把他请来，这个人呢可以帮助我们。那么帮助我们干嘛呢？ 我们再往下看一看这张地图。我刚才说他们从兰塞出发，过了红海，到达西乃山，这一端是出埃及记记载的故事。那么利未记呢，记载的主要在西乃山这一段的故事。那么从西乃山出发，绕了38年到达约旦河东岸，这就是民数记记载的故事。那么生命记呢，就是记载他们到达约旦河东岸这一段时间的故事。那么现在他们到这儿了，到这儿以后呢，你会发现摩押人很担忧，以东人很担忧，米甸人很担忧。这三个族的民对他们的担忧是，他们会把我们连根拔起来。所以他们一块合起来要干什么？请一个名人。这个名人呢，怎么个请法呢？他说，有一周民从埃及出来，遍满全地，与我对邻居，证明比我强盛。现在呢，求你来咒诅他们，或者我们能够得胜，攻打他们，赶出他们去。干嘛呢？他要找一个巴兰，这个巴兰呢很有能耐，这个人有名，有能耐干什么呢？他祝福谁，谁就蒙祝福，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这个能耐大不大？所以他们娶了这么一个人。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哪呢？这个人是一个名人，是个神人，很有权势。所以他们就想说，把这个人请来咒诅一下这一帮人呢，这帮人就可以赶出去了。他在什么借刀杀人，对吧？很简单一个例子，就这么回事。这就是他要请巴兰的意思。好，现在他们去请，怎么个请法呢？我们对巴兰稍微有一点点了解。巴兰实际上是一个先知，他是神的先知。但这个先知呢，除了讲神的话以外呢，他还自己图一点小财产之类的东西。所以呢，外邦人利用了先知这个弱点去请他。注意看下面他们怎么去请他。说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拿着挂金，注意这两个字，挂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要拿钱去买他回来给我做事，让我主国人今天说到佛堂去上点布施，对吧？就这个意思。我干了什么亏心的事，我给佛里扔一把钱，佛啊，这事就这么多百钱了，就这意思。他想把这个先知请过来。这个同时告诉我们一个，巴兰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卦卜算卦的偶像崇拜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地方。所以呢，这地方出的人呢，如果是一个先知的话，既是个神人，又是个名人，知道吧？这个概念大家搞清楚。好，他们拿着挂金去到巴兰那去，怎么说呢？他说，请你来咒诅以色列人。巴兰怎么说？巴兰说，你们今天晚上先住在这儿，让我呢到耶和华那里去问一问，看看神同意不同意我去。如果神同意的话，我就给你去；如果神不同意的话，这事就不好办了。就这个意思。如果你是个先知的话，你觉得这么回答合适吗？合适不合适？
也合适。
也合适。也不合适，是吧？ OK。好。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圣经记载的东西很有意思。巴兰想找神去，上下面一句突然说神临到巴兰那里。不等巴兰讲话，神来了。神说怎么办？神说在你这儿来的人是谁啊？他没等他报告，神先问他说，你这儿来的什么人啊？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打发人来说，埃及地带出来这帮人让我去咒诅他们，然后把他们赶出去。那么神对巴兰说，注意下面的话，你不可同他们去，是神给他的答案，不可去，也不可咒诅那地的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说巴兰，你不可以去，那帮人是我的人，就这么简单吧，那些人是我的，我祝福他们，你不能去。于是呢，巴兰早上起来呢，就对这个巴勒的臣仆说，你们回去吧，耶和华不容我与你们同去。于是呢，摩押人就回去了。这事是不是就了了，是吧？从表面上看很简单，请没请到就算了吧，其实没那么容易。你会发现巴勒再请巴兰，他派了第二批人来干什么？比先前带的礼物更重更尊贵，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求你不容什么拦阻你不到我们这里来，我为 因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要向我做什么，你要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只求你来咒诅这名。那么这次来的条件呢，比上次要丰厚一点，对吧？圣经没说酒精加了多少倍，总而言之呢，你想要什么，我就能满足你什么，条件很丰厚。那么这时候巴兰怎么回答呢？巴兰说，你就是把满屋的金子给我，我行事大小不得怨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现在我请你们今夜住在那儿，让我再去问一问耶和华，去还是不去。大家一听就笑了。为啥笑呢？你就发现这个问是多余的，是吧？好，这时候你看，当夜巴兰没有说话，神又来了。神说，巴兰，这些人找你来干嘛呢？巴兰说，找我去咒诅那些人呢。上帝话说，那你起来和他去吧。这次神给他的答案说，去吧，但是你要说我告诉你的话。哎，大家这地方就老矛盾了，是吧？大家一读巴兰的故事就矛盾了。巴兰贪财，你看财一多他就去了，这不神让他去了吗？一开始不让他去又让他去了。我们经常把焦点关注在巴兰去还是不去这件事上。其实你会发现这一段故事读完以后呢，去和不去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重点，重点是什么？你说什么话。那我们再往下看，对吧？那么巴兰早上起来就背上驴，怎么办呢？准备出发了。再往下看一点，那么神就因为他出发了开始发怒。很显然神的心意让他去还是不去？哎，巴兰知道不知道神的心意啊？蛮知道的，对吧？但是他又不敢违背。于是呢，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挡住他，他骑着一头驴子，两个仆人呢就跟随着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拔着刀，那么驴就跨到田野，从路边上跳到田地里去。巴兰一看，这个死驴子骑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这么捣蛋过，现在捣蛋。所以圣经说巴兰打驴第一次，让他回到路上。那么回到路上以后呢，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葡萄园的狭窄的路上，这边有枪那边也有枪。那么驴子一看到使者那拔着刀，就往枪上一靠，把巴兰的腿给挤了，对吧？这时候巴兰就说，你怎么腿是我的挤伤呢？圣经说又打驴两次，对吧？那么这过去了，说第三次耶和华的使者我前走了，站在狭窄的处，那么左右没有可以转头的地方了。那么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呢，就卧在巴兰的下边。巴兰发怒，第三次用杖打驴。哎，巴兰打了驴子三次。我们中国人经常有个习惯，说事不过三。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三次的话，你要什么？三思而后行，对吧？这个三太重要了，所以中国人自认为这个三很重要。你这种事情发生三次，你会发现底下出了一件奇怪的事儿。耶和华让驴子开口了，哎，这句话让好多人不太好理解，说什么驴会说话？神可以让好多事情发生，这个没什么奇怪的，这叫神迹。所以对巴兰就说，你向我做的这是什么事呢？为什么要三次打我呢？巴兰就对驴子说，因为你戏弄我，我如果手上有刀的话，我就杀了你。那么驴子就对巴兰说，我不是从小一直到今天你所骑的那个驴子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那么当时耶和华的使者就让巴兰的眼睛一亮，巴兰看到什么？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他的前面，他就看见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这时候巴兰还怪驴子不？不怪了，他知道驴子保了他的命，要不然他早就死了，所以他不应该去杀驴，驴应该要杀他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件很有意思。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些有些现象的后面其实隐藏着一些本质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应该去思考，不要轻易的让这些现象从你的眼前溜过，稍微留意一下。为什么驴子要讲话呢？从没讲话的驴子突然讲话了，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神迹，神迹的背后一定有它的含义，对吧？如果我们在今天看到某些神迹奇事的时候， 首先不要质问这个东西是不是可行，这个对还是不对，你思想这背后的本质含义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学习的一点。好，这时候你会发现天使对巴兰说话了，说你为何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你所行的在你的面前是偏斜的。那么是你会发现天使告诉巴兰，你的问题在哪呢？你行的路不正，你现在不该去，我来阻挡你。那么驴子见我三次从你的面前偏过，驴子没有偏过的话，我早就把你杀掉了。现在呢，巴兰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站在路上阻挡我，所以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去不去了。哎，你这话听着舒服吗？你如果不喜欢我，我就不去了。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已经出发了，那你就一起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所说的话。于是呢，巴兰就同着这些巴勒的大臣去了。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说，巴兰去与不去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先知他说什么话，对吧？所以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上帝要告诉巴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你要不管在这儿待着还是到那儿去，你要讲我告诉你的话，否则的话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先知。这一点我们需要搞清楚，不是去和不去，而是你说什么是整个这个故事的重点。我们经常在这一段故事里面听到的时候，可能有牧师在讲到这个，大多数的人焦点放在去还是不去，放在银子上面，其实这不是重点。我们到后面到在圣经有这方面的评价。好，那么巴勒听见巴兰来了该怎么办？欢迎他，怎么个欢迎法才算表示隆重？如果你与一个客人到你家来了，怎么个欢迎表示隆重？到机场去接。那他要坐火车呢，你们错站了吗？到哪去接啊？你注意看圣经这地方的描述，说他就到摩押的京城去接，他是摩押王，到京城去接，这是第一个。这城在边界上，什么意思啊？到一个国界线上去接他，因为巴兰不是摩押人，他在北边幼发拉底河和两河流域里面，而他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呢，是在死海的边上，中间差不多有七八十公里的路呢，它不是一个国度，所以你会发现摩押王呢到边界上去接他，这个规格够高吧？这是高规格的。巴兰呢就说了，说我不是积极的打发你人到那里去招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难道不能给你纵容吗？那巴兰就说，我已经不是到你这儿了吗？现在求你擅自说什么呢？神讲什么话转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记住这句话了吗？记住了。巴兰其他东西都没记住，驴子这个故事告诉他一句话，神说什么我说什么，神没说就别说了，就这个记住了。巴兰就和巴兰同去，到了这个基列的有一个地方叫基列湖所，巴兰就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同的城，给他好多礼物。那么到了清晨呢，巴勒就领巴兰到了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看见以色列的营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摩押王是用大礼去迎接巴兰，迎接来了以后呢，跟他安排一个地方是高地。你知道为什么要让他住在高地呢？啊，立天境倒是不错，立天真是要近一点。还有呢？可以看得清楚。还有呢？看来大家都不是算卦的，这一点好。如果你是算卦的，你就知道算卦的人呢，他一定要站在高处，他要干什么？要看天象，要看自然物体的运作，看飞鸟的运行，看他所咒诅和祝福的对象。这是异象偶像崇拜里面的一个特征。那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地图，究竟巴兰的地方距这个地方距摩押王有多远。巴兰听见
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到摩亚的京城去迎接他。哪个地方呢？叫亚弄河，这条河就叫亚弄河，底下是摩亚。那么巴兰住在哪呢？巴兰住在北边，两河流域地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那个地方。中间老远了，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到死海，远不远？大概好几十公里啊，将近百公里路呢，所以他们挺远的。你大概知道一下地图地理位置。好，那么这时候呢，你就知道巴兰呢被带到高山上去，他要这个巴勒要让他看到所有偶像崇拜的人所感兴趣的东西、天象、自然现象和你观测的对象，对象是以色列人，对吧？所以站到高处。而且做了另外一件事，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做七座坛，七头公牛，七头公羊，每一个坛上一头牛一头羊，这个属于什么祭？属于大祭，对吧？我们在献祭的时候，牛羊属于大祭，小祭呢鹌鹑鸽子之类的，对吧？那么牛羊属于大祭，你就知道这个作为呢属于国家行为，所有这些规模都很大。那么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呢就在每一座坛上献了一头牛、一头羊、一只羊。那么巴兰就对巴勒说，你呢就在祭物这儿站着，我呢上去去见见耶和华，他如果指示我什么我就告诉你。于是呢巴兰就上了近光的高处，你注意圣经的描述，近光的高处就说那个地方非常敞亮，视野很开阔，看的东西很清楚，没有任何阻碍。这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记载又很奇怪，说神迎接巴兰，神在那等他呢。你们发现有没有这个概念？神在那等着他呢，对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讲话传给巴兰说，说你回到巴勒那里去，要如此如此这般的告诉他们。因为他就回到巴勒那去，把摩押王城站到祭坛的旁边那个地方，那儿回到那儿去，把神的话告诉他们。好，怎么说的呢？巴兰便其实作歌，你会发现巴兰是个诗人，他讲这时候讲话的时候呢，不是一般人讲话，开始唱。巴兰就引我出亚兰，这个地方告诉巴兰是哪地方，哪地方人啊？亚兰人。他说巴勒引我出亚兰，亚兰在哪呢？就是原来亚伯拉罕的老家，两河流域。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我要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注意这个地方是全是对仗句，用中文诗句来说叫对仗句，一个雅各，一个以色列，一个巴勒，一个挪亚，一个亚兰，一个东山。你能看到，如果用这个希伯来文原文的话是对仗句，用中国的诗歌体非常好，说神没有咒诅我的我也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也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都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我愿如一人子死而死，我愿如一人子终而终。这首诗歌写怎么样？漂亮吧？那么这里边没有一个字是咒诅，那这不是巴勒所要求的，对吧？很显然这个呢不是巴勒要求的。那么先知讲了神让他讲的话，但是先知在这首诗歌里面讲出这么几个内容。第一个，神没让我咒诅，所以我不敢咒诅。第二个，我无论怎么看底下这帮人都不太像被咒诅的人。他用了两个词，一个叫独居的名，一个叫不列在万民中。大家知道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吗？什么叫独居的名？就是他在所有世界上是很独特的一帮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列在世界当中。那么他列在哪？神的选民。所以你能看到先知对这个很清楚，他说我看到底下这帮人啊咒诅不得，他是神的人，我刚从神那下来，呵呵，所以我不敢。 所以他把这个话告诉了当时的巴勒。这些人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那么当然巴勒高兴吗？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这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然祝福他们。他就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什么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这个地方你会再一次验证巴兰从驴子的故事里面学到什么，该说什么是重点。所以我们一段一段的往下看，你会知道圣经的焦点在哪。好，这是第一次上山咒诅。下面来第二次，巴勒一看这个地方也许不好，换个地方。于是呢，就求他到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看见，看全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的边界。巴兰想着说，刚才是不是看得太清楚太多了，换个地方看见个边界就行，在那里呢你就要咒诅他。于是呢，巴兰就把那个带到一个地方叫索菲田，那个地方有座山叫庇斯加山顶上去，逐了七个坛，七只牛，七只羊，同样的办法献祭，让巴勒去咒诅这一帮民。那么巴兰对巴勒说，你呢站在祭坛这个地方，我呢上去迎接耶和华。这一段描述每次都是一样。那么到十六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耶和华临到巴兰，无论他走哪，神老在那儿等他。你会发现这个概念，神老在那儿等着他，讲话给他，怎么说？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这般，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到站在燔祭旁边摩押王和大臣的那个地方去。巴勒就问他说，耶和华是怎么说的呢？好，下面是他的第二首歌，巴勒就提歌，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巴的儿子你听我言。西巴的儿子就是巴勒，对吧？你又是一只对仗师，生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成就呢？这段话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绝对信实的，他说到做到。他和人不一样，人有时候说到做不到，上帝说到做到。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反转。换句话说，这是神祝福的名，我不能咒诅。我未见雅各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有奸恶，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说底下那帮人，雅各、以色列，神和他在一起，他们中间把神当王一样，有欢呼王的声音，我怎么可以咒诅他呢？下面一层意思，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子力。什么叫野牛子力啊？不可驯服，就是，对吧？人不可抗拒。我们中间有没有愿意和野牛斗一场的？我估计你没有，为啥呢？你明知你斗不过他，你一定是败下来。所以这地方讲了，你不要轻易斗他。然后他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卦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六级雅各，就六级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证明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味，未曾和被伤者止血，绝不躺卧。什么意思啊？有没有敢和狮子斗的？就讲话就是说，那个地方的人像凶狮和母狮一样，谁想要欺负他们的话，自讨苦吃。大概告诉我们的信息是这样。那么这个话讲完，是不是巴勒想听的呢？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都不咒诅他们，你也别祝福他们呀。他的意思说，你不咒诅也就罢了，你为啥要祝福他们干嘛呢？巴兰回答说了，我岂不是告诉你，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这句话再次告诉我们，驴子的故事很管用，对巴兰来说，他记住了。
该说什么。好，第三次，巴兰对巴勒对巴兰说，说来吧，前面两个地方都不合适，再换个地方，我到你另外一个地方去，或者那个地方你们的神喜欢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巴勒就对巴兰说，你往下面的田野看，那地方有一座叫皮尔山，到那个山顶上去，这座山呢后来成为以色列人致命的弱点，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就知道，注意这些地名。巴兰就对巴勒说，你在这里再像以前一样，七座坛，七头牛，七只羊。巴勒照着做了，那么每一座坛上呢献一只牛一只羊，巴勒也照着做了。那么上了这座山，巴兰借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以前两次求法术，却面向旷野。你会发现巴兰这次的做法和以前不一样，以前的两次做法呢有邪教一般方式，属于法术性质的，这次呢他真真实实的观看了以色列底下的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什么？以色列人照着姿态扎营，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看清楚了吗？于是呢他便作歌，又开始唱歌了。他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话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然后说，眼目睁开而仆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这段话什么意思？巴兰在讲他自己的，说他看见以色列人底下那个营寨，按照姿态扎的那个地方，这个规模对一个神的先知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场景，对吧？他一看神的灵在那儿，于是他就闭上了自己眼睛，然后他又睁开一看，他说，我闭上眼睛看到的是什么？神的言语，我看到的全能的意象，我睁开眼睛看的全都是雅各的荣耀，以色列人的华丽，没有一点咒诅，对吧？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有没有读到诗篇里面的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是吧？你能看到这些描述吗？一切描述都是神的作为，无懈可击。好，然后说，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子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整兴。所有巴兰讲的话里面都说上帝在祝福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有王有国度，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的力量像野牛一样，吞噬各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兜着像公司，握着像母狮，谁敢惹他们？凡给你祝福的蒙他祝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时候还敢不敢？巴勒一听这话还是拉倒吧，不敢了。所以巴勒不敢。所以你巴勒看到这个景象以后，他看到什么？神的同在，神的权力，国家的权力，他什么都看见。于是呢巴勒就向巴兰生气，这不四不过三吗？三次过去了也没招来咒诅，巴兰生气，巴勒生气了，于是就拍起了手说，你对我做这是什么事啊？我这不招你来咒诅仇敌吗？不料你三次来祝福他们，如今赶快回你的老家去吧。这个话的意思有一点惩罚性，对吧？回家去吧，我不想再用你了。他说，我原来本想给你赐极大的荣华，结果呢耶和华阻止你得到这荣华。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说过吗？巴勒就是讲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说好说歹。这句话再一次证实巴兰在驴子的身上学到了经验，要说正确的话，去不去不重要，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我的本族去了。然后他说，等等，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他要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要告诉你底下这帮人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这个话其实不是巴勒问的，对吧？不是巴勒请来干的事儿，
但是这时候巴兰想到说，等等，我有重要的话讲给你听。下面这几句话可能是我们在整个这个民数记里面最难明白的几句。于是他又开始写诗了，他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闭目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见神的话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睛睁开铺张的说，我看见他却不在现实，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出于雅各，有杖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里面有两句话不重要，有心出于雅各，你想到什么？马太福音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一个星星，对吧？那颗星星之子耶稣基督在那儿。哎，第二句大家难明白了，有杖兴于雅各，很少有人去讨论这句话，可是这是先知讲的话，同时讲出来的。那么什么叫有杖兴于雅各呢？有多少人知道呢？兴就是基督之兴，杖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拿撒勒。再次回到福音书里面，耶稣生在哪？拿撒勒。所以先知在这儿讲出了基督降生的绝对机密，他说有心出于雅各，有杖兴于以色列。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描述基督降生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两件事情？所以这两句圣经可能是这位民数记里面比较难读的两句话。再往下也有几句话不是很好读，要对历史知道一点。然后下面他说以色列人是这个样子，他说以东将来会有麻烦，说他必得以东的基业。谁呀？以色列人将来要把以东人干掉，得仇敌子弟希尔作为产业，以色列人必行事勇敢。说你现在让我咒诅他吗？他将来要把以东吃掉。第二，说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要除灭城中的渔民。你说将来有一位要从这个民族出来，了不得。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终必成流。谁是亚玛利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岸征服的那个王。还有一个王叫西宏，亚玛利人王叫西宏，还有一个王呢叫噩，就是这个亚玛利。所以你就知道亚玛利非常强悍的游牧民族，但是让以色列人把他征服了。下面再例说，巴兰又看见基尼人。谁是基尼人啊？亚玛利的一个朋友，也是一帮游牧民族。他说这一帮人将来呢要住在悬崖上面，他们以他的先天的地势说将来谁都不可能攻打我们。结果我们最后知道他们最后被亚述帝国全部征灭，从悬崖上把他们拽下去。有一本先知书就这么写的，我要把你们从悬崖上拽下来。然后他说亚述必来掳掠你们。这事讲得远不远？老远了。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国怎么样，亚述帝国把他们掳去了。巴兰又提示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呢？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基提是哪个地方呢？就是今天的居比路，在那个地中海中间有个海岛，知道吗？就那个海岛，那个海岛上有好多的渔民。好，读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巴兰讲了好多话，但是圣经呢有一部分内容呢好像跳过了什么似的，突然进入第25章，说以色列人住在石厅。石厅在哪？就是约旦河东岸，也就是他们过河之前的这个首领所在的司令部。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了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和巴利的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愤怒就临到以色列人。这个地方呢，圣经并没这么明确说，但其他的书卷里面却点出来了，巴兰其实给了摩押人一条妙计， 什么祭啊？美人祭。他说你想要咒诅以色列人吗？不可能，我是神的先知，他是神的选民，我不能咒诅他，但我教你一招，把你们的漂亮女子给他，这事肯定搞定。说你怎么知道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六节里边说了巴兰的贪财，他说他们离弃正道，走就走猜了，走错了路，随从了比尔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子工价的先知，这是彼得说的，这是有圣经依据的。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里面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后面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们那里有服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子物，行奸淫之事。有没有根据啊？有，巴兰的确给他们献了一则祭，而这个祭呢没有记载在民数记里面。巴兰最后给他们出了一个坏点子，所以25章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就在这座山上种祭司。以色列人住在山上，摩亚人住在山下。以色列人在山上呢是一个小民族，而摩亚人在下面呢欢歌起舞，形成一个什么状况呢？以色列人的小伙子就去下去找他们的姑娘，他们就从此败坏。所以你能看到25章下面记载了很多一些灾难，那我们今天不给大家一一介绍，那一段呢你会学到一个重要的信息。作为先知，作为神的先知，不可以有贪心。由于巴兰这个先知，圣经对他的定位就两条。彼得对他的定位，他是一个贪不义子工价的先知。启示录对他的定义是，他把以色列人带错了路，把他带上了异端邪教的淫乱之路。所以作为神的仆人，你要警戒这两点，不可贪心，不可带错路，很重要吧。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先知的职分，千万要警戒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就引用了这么两段，一段是彼得，一段是约翰，在彼得后书和启示录里面。所以这两卷书里面你能看到对这位先知做了两条定性，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警戒的，不可贪心，不要带错了路，好吧。那么我们民数记今天这一堂课就大家到这里，给大家留15分钟时间来提问，好吧，或者分享你的看法。好的，时间给大家了。